2月24号，也就是今天，是普京发动侵俄战争一周年。周年前夕，美国总统拜登华沙演讲，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俄罗斯的胜利品，永远不会。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布鲁金斯协会说，乌克兰人将给普京带来战略失败，这将给支持这场邪恶入侵的人带来很多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最新推出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12点。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访问莫斯科时，高调强调北京与莫斯科关系坚如磐石，并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如何看北京此刻抛出的和平计划？北京会在普京面临战略失败时刻加大力度与普京抱团取暖吗？习近平会在此刻抛弃老朋友普京吗？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那么我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叶博士你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俄问题研究员鲁思斌先生。鲁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
叶博士从休斯顿参加我们的节目，鲁思斌先生从台湾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叶耀元博士啊，这个最新的北京的和平建议啊，就是和平计划，那么正式的名称叫中国啊，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它一共有12点。那么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一个是尊重各国主权，第二个是抛弃冷战思维，第三停止冷战，第四启动和谈，第五解决人道危机啊，第六保护平民丈夫，第七维护核电站安全，第八减少战略风险，第九保持粮食外运，第十停止单边制裁，第十一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第十二推动战后重建。那么在这之前呢，我紧急把这个12点呢给了我们两位嘉宾，请他们来发表看法。那么叶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最新推出的和平建议12点？
哎，是的，其实这最新的和平建议十二点，当然里面有很多的一个部分在，这也不单纯只是中国的立场嘛。其实你如果从美国或者是西欧国家的话，也会看到相对应的立场，尤其是针对所谓的他们强调，如果有和谈的空间，可以尽量去和谈；如果可以去，强调和平，然后强调说，乌克兰之后的重建以及对于核电厂的一个安全的保护，我觉得在这些点上面，中国所提出的一个立场跟其他大部分的国家差异并没有太大，但是它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地方，尤其是第一点是说要去排除所谓的冷战思维。那这个冷战思维可能同时间也会跟所谓的一个单边制裁这样的一个关系挂上钩，然后同时间他也会去提说，就是这个战争这个要解决这件事情，他要处理的方式可能跟西方国家的思维会完全的不大一样。那他的这个和谈，他的这个对于和平的一个建议，就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他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执行？我觉得他这个文件里面其实并没有说得很明确，也当然了，我个人的想法是，他本来可能从一开始到后来，他本来就没有想要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因为中方的立场在乌俄战争上面其实是处于一个蛮吊诡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今天中方当然说，当然这个立场上面是说他是支持和平的，可是这个支持和平的一个状况，其实并不代表说和平，尤其是乌俄战争的和平，对于中国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利多。因为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基本的现样态，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的一个防卫网。那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美国在军事上面或在外交上面，它必须要去有点像分身乏术，它必须要分担其他资源到乌克兰这边去。那就其结果，所以美国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战线的控制，或者是在他所谓的一个包围网的一个设置，相对来说力道就会比较差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某种程度乌俄战争的延续可能对于中国来说是反而有利的。
那么叶教授谈了他的看法，那么我想请问啊，鲁斯宾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十二点的这个中国的政治立场？
首先，这十二点，有点像当初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前的这个米斯克协议，但是这个十二点，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是，这十二点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计划，因为通常来讲，一个真正的和平计划，它是有个路线图。所谓的路线图就是一步一步走，首先达到什么，但是什么。但是中方提出的这十二点比较像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路线图，所以这基本上来讲它不能算是一个计划。那观看这十二点里面，其中它第一点就有点问题，它第一点就是有谈到说尊重各国主权，但是这一点的话比较尴尬，因为第一点他说所有的国家领土完整，这一点其实应该是站在中国的他的本身的立场，他希望用这一点去套用到台湾问题上面。然后再来一点是，这第一点就会引起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质疑，因为比如说克里米亚，谁的克里米亚？比如说乌克兰他认为克里米亚是他的领土，但是俄罗斯也认为克里米亚是他的领土，所以中方你提的这十二点，第一点你说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你在讲是俄罗斯的领土还是在乌克兰的领土，那第一点就会被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都打枪，所以这个十二点从第一点来看就已经被打枪了，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中国它的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文件，就是它只是为了一劳永逸的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们不要再讲我是站在俄罗斯这边或是哪一边，我就是中立独立的，因为中立的地位对中国来讲是最有利可图的，因为它可以同时跟西方或者同时跟俄罗斯拿到更多的这个关系的好处，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然后再来，他中方企图透过这十二点来去套用到台湾问题上面，因为他会就王毅就是在慕尼黑安全讲，他说这个所有国家领土完整也适用在中国领土完整，就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他就想要以此去跟这个西方来去达到一个谈判的效果。
这个十二点啊，在此前呢，的慕尼黑这个安全会议上呢，中国就漏了一些风声啊。那么现在呢，美国官方呢有一些评论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啊，对《华盛顿邮报》的谈话是说啊，他这个和平协议呢，不能只是让俄罗斯人有时间回家休息、改装或返回啊，这是对俄罗斯友好的这个停火。如果习近平能够让普京和他的军队离开乌克兰，我想我们会鼓掌啊，对这个协议表示欢迎的啊。那么另外一位副国务卿呢，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演讲的谢尔曼他说呢，我的评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想通过调解和帮助结束这场可怕的入侵，来提高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他们致力于与俄罗斯建立合作无上限的伙伴关系。所以这里头面临的两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一，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十二点啊，他根本就没有提俄罗斯从占领的领土上撤退啊。那么联合国也有一个决议要俄罗斯从被占领的领土上撤退，那么我想请问叶博士，为什么中国在这十二点里头没有提俄罗斯从被占领的乌克兰的领土上撤退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一点刚好就跟刚刚鲁斯宾先生谈的非常的切合嘛，也就是所谓的领土的完整到底是从谁的角度去观察这个领土的完整，因为中方如果是要去强调这个和平是需要俄军从他所占领的一个领土上面进行撤退，可是同时间普丁的宣称是那些领土本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啊，所以这样子讨论下去，中国如果把这个所谓的撤退的立场摆出来的话，其实他很难去强调他到底要站在哪一边，他基本上是两边现在都不想站得太稳。那也就是我觉得他这整个十二点的一个立场某种程度也是打一个打模糊仗的一个概念，他并没有把话说得很明确，他也没有讲清楚他到底要站在谁的立场，就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从美国，你看刚刚我们谈到美国谢尔曼的一个观点，那其实你跟美国的相做对比的话就看得很明确，因为美国其实就是希望乌克兰至少要回归到所谓的2021年这场战争爆发之前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克里米亚是接下来一个比较难去讨论，或者是相对困难去协调的一个区块。但至少说，我们看到在这个乌克兰东部这一个区块，不管是顿内茨克啊，或者是卢甘茨克啊，这一些部分，如果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撤军，如果可以把这些领土全部交回去给乌克兰的话，某种程度，这就是相对来说美国或者是西欧各国比较能接受的一个样态。
好，我们这有一位推特网友说，他习近平啊推出和北京推出的这个计划呢，啊，他叫 Reader 的这个推特网友，他说呢，是拯救普的这个独裁政权啊，习共不怕俄普战败，很担忧啊，普俄独裁政权垮台啊，他这么个观点。那么正好呢，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谢尔曼，美国国务卿啊，他就提到这个战略失败的问题。那么我想请问我们两位专家，就是鲁先生啊，谢尔曼啊，副国务卿谈到的俄罗斯面临的这个战略失败的问题呢，怎么给大家解读呢？我想听您的意见。
我觉得基本上这场战争已经一年，当然里面有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俄罗斯它严重的误判乌克兰的这个抵抗的意志，这是我觉得这是俄罗斯到现在为止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因为现在截止到现在为止已经战争发生一年，乌克兰国内的支持这个跟俄罗斯对抗到底的民意是超过95%以上的，这是非常非常高的民意，所以。美方所说的这个战略失败，首先第一点，他的这个所谓的战略失败，就是俄罗斯当初普京对乌克兰所设定的三大目标，中立化、去纳粹化、去军事化这三大目标就已经是在这个目标上就已经失败了，因为你没有一点是达成。那再来就是乌克兰呢，它这个国内的这个团结力量，跟它开战之前相比是有大幅度的增长，所以你从整个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拜登就像拜登所说的，俄罗斯其实在这一点也有误判，就是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会持续到底。就是说你要什么军备，你要什么武器，你要什么任何的支持，西方会给到底。所以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讲，它必须一定会，就是乌克兰它一定会奋战到底，就是对俄罗斯来讲最严重的误判，战略误判就在这里，所以带来导致说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尤其它的能源出口、天然气、石油等等，都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重创。然后它现在也不可以用美元去进行一个所谓的结算等等各方面，所以在外交或者是政治或军事意义上面，对俄罗斯来讲，现在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战略风险。所以我在想，美方所说的这个战略失败，应该就在讲这一点。
那么我想请问叶教授啊，这个索罗斯最近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啊，他有两个预测，一个是这个俄罗斯帝国瓦解啊，就是如果乌克兰取得胜利，俄罗斯帝国瓦解；另外一个就是想谈到习近平。那么我们今天关注这个俄罗斯帝国的瓦解问题。那么这个战略失败跟俄罗斯帝国的瓦解有关系吗？
我觉得可能性算是蛮高的，因为如果普京确定是得到，就他的这个战略是完全的失败，那当然目前看起来可能性是蛮高的。最后这个战争如果停止的话，那某种程度整个等于说俄罗斯的国内它会造成一个权力真空的现象嘛，因为大多数的这些寡头精英或者是某些对于政治有兴趣的这样的一个反叛的一个势力，都会把矛头指向普京，要普京负责嘛。那普京当然在他下台之后，俄罗斯就面临到说，那下一个所谓有能力可以去掌握各个派系的一个接班者到底是谁？目前来看，我们从客观的一个这些资料的分析的话，其实我们不大知道这个人会是谁，也就是当普京下台之后，或者是普京不管今天遭受了什么样的一个命运，接下来俄罗斯他国内并没有一个可以承担国家整体的一个，就是让整个国家整体可以变为更团结的一个象征的力量，而且甚至是说，如果这个战术失败，当然战术失败已经是固定的，可是如果最后普丁，例如说是被乌克兰军 打出去乌克兰的领土的话，然后甚至是克里米亚也被乌克兰收复回来，如果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他的下场可能更惨，尤其是整个俄罗斯的国力可能都会被世界当作笑话来看待。我觉得这个前提之下，俄罗斯他要去保持一个领土的完整性，他要继续维持自己这样的一个强硬的一个帝国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可能性就会非常低了。
嗯，就是这个战争打下去，对于俄罗斯这个帝国和普京个人的政治命运都有关系。那么，这就是这个和平建议啊，我们谈和平建议出来的一个背景啊。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啊，我们都知道，就是习近平要访问俄国。那么，这个访问呢，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关注，这究竟是习近平啊决定跟俄罗斯抱得更紧啊，去支持普京啊，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那么鲁先生，我想请听您的看法。
基本上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这个行程，主要是俄罗斯极力主动邀请啊，就是可以从俄罗斯新闻可以看到说，就是普丁他像这次王毅访问俄罗斯，其实也是普丁要求的，就是普丁在上次视频会议跟习近平讲到说，希望王毅尽快到俄罗斯来，所以其实这个比较像是俄罗斯有求于中国，但是习近平反而没那么的急着想要去俄罗斯，所以其实这个要反过来，就是说习近平未必那么想去俄罗斯。那这次最新的说法就是说，习近平可能不会那么快就去俄罗斯，而且普丁他在去年十二月的这个跟习近平的视讯会议就已经提出说要邀请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但是今年已经快三月份了，习近平到现在都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或者说几月几号会去俄罗斯。这个是一个很明显可以看到说，其实中方在对俄罗斯的这个问题上，它是保持一个距离的，但是他还是会持续的跟俄罗斯保持一个加强就是能源上面、经贸上面跟政治上的一个合作。因为其实俄罗斯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除了能源廉价的能源买进以外，再来另外一点就是，俄罗斯它在军事技术上面或许可以捞到一笔对中国比较不错的好处，比如说中方现在的海军、空军的这个发动机的一些技术合作等等，他希望跟俄罗斯在这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合作，这对中方来讲是最重要的。再来就是可以拉拢俄罗斯参与到中国关切的一些是东北亚、东亚安全上面，可能可以在俄罗斯让这一块就协助中方做一些事情这样子。
嗯。那么这个有一种担忧啊，就是说，啊，习近平啊这一次去俄罗斯呢，有可能就是说，啊，跟俄国的关系啊更近啊。中国共产党啊，在1949年之后呢，有一个叫一边倒的政策，那就是整个的这个离开美国，进入了那个苏联的怀抱。那么现在在这样一个时刻呢，啊，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美国之音里面采访的这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啊中国项目研究主任李明江啊，他说啊，如果中国竭尽全力去拯救普京和俄罗斯的话呢，基本上会导致中美关系、中国与西方与欧盟国家几乎完全崩溃，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后果。他认为的习近平和中国呢没有准备好啊，要接受这样一种后果，所以说我想请问叶教授，就是说你同不同意这种观点？
其实我基本上完全同意。然后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假设中国是要把这场游戏玩得比较聪明，玩得比较就是对自己更有利的话，当然他跟俄国走得亲近一点，这倒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基本上在有几个立场上面，他要必须维持一定的中立。尤其是今天对于西方各国，尤其是西欧国家跟美国，他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是，你不能提供俄罗斯军事援助。那现阶段你用比较便宜的价钱去采买这个天然气啊，或者是粮食啊，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谈这件事情的。但是如果你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的话，那某种程度就是跨过了这些西方各国的底线，因为这表示你明确的想要，不管是想要让这场战争打得更久，甚至是想要帮助俄罗斯去等于是把乌克兰整个侵占下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核心重点在于，如果习近平是以比较聪明的方式在玩这些游戏的话，那他当然 访问，我就访问俄罗斯，他当然也是不会表现到一个他非常好像很想去，很觉得这件事很棒的一样一个态度，但是他还是会去。他去的话，因为他去就表示，哎，我今天在这个乌俄战争里面，我可以扮演一定程度的一个协调的角色。那如果西方各国跟这个俄罗斯在协调的过程中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实上我可以帮忙传话，我可以帮忙去做这样的一个桥梁。但同时之间，他也不会真的走得非常非常的近，就是他不会说，我今天就是跟中国，今天跟俄罗斯就是要站在一起，好像变成一个新的所谓的一个所那个邪恶轴心的国的一个概念，因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就会导致美国、西欧对中国产生一个更强烈的一个围堵。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竞争，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但是中国其实积极一直想要去拉拢，就是像是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的欧盟的一个强国。那如果你今天在乌俄战争里面立场站得太过于亲俄罗斯的话，那某种程度你就是去跟这些西欧国家说，我们可能未来的关系是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这个为什么有这个习近平跟这个俄罗斯关系啊进一步靠拢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啊，他在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他有一个说法啊，他说这个原来啊，中国向这个俄罗斯提供非致命性的支持啊，那么现在呢？美国获得的信息，中国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啊致命性的支持，因为中国要提供这个致命性的支持呢，那某个意义上也就意味着中国跟俄罗斯关系的这个升级。所以说，这个致命性武器的提供是不是一个衡量啊中国俄罗斯关系升级的一个核心性的指标呢？鲁先生，
基本上，致命性支持应该指的就是在军事上面对俄罗斯的一个提供的一个直接支持。但基本上按照现在中方的态度来看，有两点。第一点，中方他对其实对俄罗斯来对俄罗斯这个致命性支持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提供了，因为致命性支持就我们像刚刚讲的军事支持，但是这意味着是，比如说你要给俄罗斯弹药，你要给俄罗斯一些比较需要的，俄罗斯目前战场上最需要的就是弹药。那现在中国确实有些苏系的武器，它是弹药跟俄罗斯的那个型号是配对的。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要给俄罗斯，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俄乌战场上一天的那个炮弹的那个数量大概就是4万到6万枚，或者是更多啊，这是几万枚以上的炮弹。等于说，你中国要从你的库存里面去拿那么高的这个炮弹提供给俄罗斯，那你是要用铁路运，还是你要用什么空运等等的？这个东西一旦做下去，你中国国内的军事工厂也要开始启动。这个东西是非常冒险，而且是一旦被发现，那你中国跟西方，你因为中国现在它其实希望可以跟美国恢复和缓某种程度的关系，尤其是王毅这次去欧洲，他也是希望可以跟西方之间达到一个缓和关系的结果。那你做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第一点，你能力够不够？你有没有办法支撑俄罗斯那么庞大的这个后勤负担需求？这是一回事。因为其实再怎么样，俄罗斯现在的军事实力、俄罗斯现在的军工的产业能力是胜过于中国。中国在这方面，你帮忙帮，就算想帮，你还不一定帮得了。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这个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开始的时候呢，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啊胡伟先生曾经写文章说啊，中国需要灵活去应对这个战争啊，做出符合中国自身长远利益的这个战略选择。那么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呢，你根据刚才我们谢尔曼的这个说法，就是俄罗斯已经在接受这个战略失败。那么拜登呢这一次呢去演讲呢又提啊，就是呼吁对乌克兰提供啊这个坚
无
定
聊，
不移的支持。
无聊，
那么随着这个接下来这个战争的发展的话呢，会不会出现什么
吃
情
过
况
了，
呢？就是北京华丽转
大家
身，
吃
在
不
某个
消。
上甩掉这个普京的可能性大不大呢？叶教授，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了，就是 这个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当然它的应对方式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以应急，先让这个战事可以延长，不要让乌克兰打输这场战争为核心基础嘛。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从2月24号到4月5日，没记错日子，4月7号还是4月9号的时候，俄罗斯对于基辅的攻击就停止下来了，然后就把它的一个战线交足于所谓的乌克兰东部。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其实美国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战线转移，某种程度就代表了俄国的一个战术目标大概都不会达成了。那在俄国战术目标没有办法达成的一个前提之下，其实这场战争就变成是一个拖延战术，也就是普京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他如果在这场战争上面得到的一个失败，那整个普京政权就会垮台，那整个俄罗斯是不是能维持这个领土的完整性，都还是一个存疑的状况。所以，美国的战略长期目标，当然这个算是比较 risky，就风险也算是相对来大，也就是继续去维持这场战争，继续去支持这场战争，然后让这个以拖代变，把这个俄罗斯整个资源给拖掉。给拖下水，那接下来呢？俄罗斯他有可能这个普丁政权就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可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它就变成是你要考量到的是美国今天有多少的资源可以投入在这个乌俄战争之上。那投入更多的资源对于美国来讲是不是真的有利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都会听到说，可能不管是布林肯啊，或者是拜登啊，去提倡说要如何去想办法让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有一个和平对话的机制，有一个和平协议的可能性。那所以说，我觉得美国的战略目标，当然它会分成很多个不同的层次，那只是它会一步一步的去做。那最高层次当然是希望说，就像是普丁这样的一个 troublemaker 这样的一个麻烦制造者，他可能会因为这场战争而整个下台，可能会因为这场战争让整个俄罗斯相对来说变得可能更为民主化，变得更为自由。这某种程度也算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期待了，但是，为了要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他可能需要花费的资源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他们也是在不同的一个目标上面做资源上或做战略上的一个微调。
好啊，谢谢我们叶教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这个油管网友啊，这个怎么样来讨论我们现在的话题啊？这个有一位网友呢，叫 LJX 啊，来自油管，他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巧取豪夺，吃相难看，中国的双赢才符合利益，中国更像一个商人国家，乌克兰所有援助都是有偿的，其优质资产都被美国资本掌握，想重建都没戏了啊！说乌克兰是木偶小国，那么鲁先生你怎么看这个观众的点评？
中国确实是一个商人国家，没有错。不管他的和平计划再怎么用和平啊，或者是停止冲突这种术语来包装，但是本质上，中国它的本质上的目的，就还是需要去跟西方恢复这个经贸关系。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的吸引力是远远不如欧洲的，这个经贸额是差非常多的。那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12点里面，最后一点是强调说战后重建啊。你这个文件并不是一个路线图，你这个只是原则性的文件。但是你原则性的文件，第一点，你中国并不是俄乌战争的冲突的那一方，你并不是冲突的那一方，但是你却在12点的文件里面提到了战后重建。那你的意思，当然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尤其是俄罗斯乌克兰，你就是说你希望双方停火以后战火重建。这个重建的这个基础建设由中方来执行，那是不是说，那中方是不是想要透过自己"一带一路"的输出，把乌克兰也一起吃下来？就是他出钱，你们所有东西都我来出钱，然后作为这个一个中国对欧洲的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影响力。因为其实中国现在整体来看，他对欧洲的这个外交的动作是发动的攻势是非常猛烈的。
好。这个另外一位呢是叫罗赞啊，他说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都想拖中国下水，中国不中计，只想远远的站在岸边看看， 顺便轻轻松说些串架的话啊，这是油管。另外一个网友呢，可能观点有点不同啊。他说呢，这个是推特网友，他叫通发啊。他说呢，中国没有和平计划，因为中国很清楚乌克兰不会接受俄罗斯同意的，只是中国不愿让民主国家知道习近平去俄罗斯是去跟俄结盟，提供俄物质支持。支持我侵略乌克兰，所以胡扯什么和平计划来混淆视听啊，混淆视听。那么我想听听我们的叶教授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子。美国其实从头到尾他的态度都非常明确，就是他完全不希望中国在这场乌俄战争里面介入任何一方，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期望说他会完全站在乌克兰的立场，尤其是考量到中俄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友好的关系。但是任何一个超越就是言辞上的一个行为的话，对于美国来讲都是大麻烦，因为不管怎样这场战争能够可以比较尽快的达到一个结束，对于美国来说就是最大的一个优势。那只是目前来看，中方他也是在继续玩弄这样的一个弹性空间，不管是在外交上面，或者是可能在资源上面跟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可是在同时间又用这种十二点的一个立场去提说他其实是站在和平的角度的，但是他的行为某种程度反而让乌俄战争更没有办法得到和平。
好了，这个我们网友的点评今天不多。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也对这些不多的这个点评呢进行了回应。那么两位嘉宾呢，今天也讨论了我们的第一个话题。那么现在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讨论就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和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俄问题研究员鲁思斌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